这是星球吗？可以吗？刚才的诗歌是我们诗班带领我们一起大家唱歌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心愿，来表达我们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借着培灵会的周末和主日，求主的灵过去曾经复兴我们，现在再一次来复兴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一起再一次仰望主，求主自己的灵来再次复兴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全能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差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的罪死在这十架上，成就了永世的救恩。主，你也圣灵在我们内心做重生、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得到了救恩。主啊，我们将你自己的爱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使我们得到永生的福气。主啊，不但如此，内住的圣灵也在常常激发、提醒、鞭策、引导我们。主啊，使我们常常能够与主的心意。主要特别偏离你的时候，心意的时候，主要引导我们回归到你的真理当中。主要我们为这个周末再次献上感恩，教会付上这样的心力，在主面前一起，主要有一段时间放在主面前，来恳求你自己再一次降下灵火来复兴我们。主要我们许多人曾经被你得着，我们也曾经被主复兴过，曾经被主大发热心，被主使用。主要诗歌再一次来邀请我们，也是我们的心智，在主面前愿意。曾经复兴我们的灵，再次复兴我们，就像以利沙的祷告一样，用那加倍的灵复兴。主啊，在以利亚身上的灵加倍加在他的身上，我们也这样的祈求。主啊，在拉斯维加斯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是场所当中，我们求主兴起，求主来做复兴的工作。在这后现代、在这世俗化的时代当中，主啊，求主你做更新的工作。你不但复兴我们长辈，也复兴我们年轻人，复兴我们的儿童。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能够被主使用。主啊，使用这样的周末，使用这样的一个主日，在主面前再一次寻求的时候，你就尊荣我们在主面前的恳求，将父亲的火再次降下。好，让我们个人重新被你得着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祝福今天的信息，弟兄姊妹的专注聆听，好让话语，你的话语能够写进我们的心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灵做奉献的工作，让我们内心被主激发，重新对你的爱。有哪里需要主啊？哪里坠落了？在哪里需要主你提醒的、更新的？主啊，你圣灵做分别的工作，好，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得蒙造就。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一周告诉教会牧师师母要去拉斯维加斯，啊，大家想象这是在北方的芝加哥哈，然后要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必须多说一句。是去赌博的，然后笑那个弟兄们哇大笑哈，说我们去很荣幸被邀请去那里做培灵会，带领培灵会，是我们首先很荣幸很高兴，我跟师母被朱牧师和教会邀请来到这个地区，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是维加斯对我们来说曾经真是很遥远的一个美国西南方的一个城市，在那里我们也听说在那里有是一个称为赌城的地方，但是那里有主的教会。在那里有见证的群体存在，所以被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地区的教会邀请来这里，我们首先很荣幸，带着期待的心，能够不是我能够，我们两位能够分享什么，那是神祷告借着我们，更是他自己的道、他的灵来复兴我们。我们这样的一个周末来这里，求主使用我们，也跟使用大家。刚才就进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温暖，有两件事情让我们非常的温暖。当然这个温暖不像诗歌里面所唱的舒适和迷人的笑声哈，一进来的时候听到歌声，其实听到礼拜六比较少有诗班的哈，那我去不少地方教会很少有诗班的，现在周六更少，可能培灵会，我们远远的就听到，跟丁长老夫妻在门口的时候就听到里面的声音出来，我一边说话我其实就听到里面的歌声，其实非常喜悦，心里非常的喜乐，看到周六啊，阳光那么好，在外面许多人都去度假，都去放松晒太阳啊，还有人一群人在教堂里面唱诗，然后歌声很激励人。进来的时候好多的问候，你们弟兄姊妹很温暖，真是你们的问候跟这里的天气都差不多，就是很温暖。是要知道我们那边是我们是冬天来的哈，在我跟师母身上都能找到你们的共同点。有人找到福州老乡，有人找到是北京一起读书的，有人找到应用数学专业的，就都能找到，有人跟我找到印第安纳的，刚才听到了，哦，我的好温暖啊，就是 说明我还跟大家许多背景还是很接近的，你们可能还有不知道的，慢慢在周末希望能够多一点理解了解。但是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这些背景无论一样和不一样，这个周末都愿意放在主的手中，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愿我跟师母的见证能够激励大家来跟随主。我们来思想在这个特别好，这个刚才读的经文许多人都会背，尤其我们长辈哈，这个可能你们在年轻时候都已经背下这些经文了，从听到的角度可能都听过可能10遍20遍几十遍了。当我们重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现代世俗化的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的背景下，我们一群华人的基督徒应该怎样来思想，重新来思想，在这样的一种 context 这样的处境下来思考啊，盼望能够得到一些具体的引导，圣灵引导我们一些亮光，怎么做，在这样的时代怎么来跟随主，世俗化的主城里面的一个教会，一个见证的群体，应该怎么样来跟随基督。这些信息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刚才讲过是不说成百上千哈，几十遍都是听过的，但是我们今天来重新思想，求主的灵来恩膏我，也使用大家一起来思想，在这个处境下，在这个场所，在教会在衰败，许多地方衰败，老龄化，年轻人留不住，然后慢慢慢慢许多地方在衰落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教会怎么样重新被主复兴，然后怎么样来兼顾我们已经跟随主的人，怎么样坚定的跟随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他精兵，做激进的门徒。这个激进大家不要害怕哈，激进的我一会儿再解释，这个 radical disciple 激进的门徒。约翰斯路德牧师是福音派里面非常敬重的牧者，他安息主怀没有多久，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写了一本书，这样的人哈，几十年引导英国教会，引导英国的福音派，也借着他跟 Billy Graham 的同工，在借着74年洛杉大会影响普世的宣教，这么一位主的重要的仆人，他的封笔之作写了一本书叫 The Radical Disciple， 中文翻译的有一点奇怪，叫世界所期待的门徒哈，跟英文不一样，英文就激进的门徒。我在想译者可能相信有点担心激进的门徒可能一翻译出来以后，这个咋激进呢，是不是很极端哈？ The Radical Disciple 就是激进跟随耶稣，也就是义无反顾的不妥协的跟随基督的这样的门徒。所以激进不要担心，不是极端，它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坚定跟随主的，这个 radical 是这样的意思，正面的意思。就在他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世俗化的四大特点我不会打出来，在最后一次我跟师母那个具体讲座的时候会打出来 PowerPoint， 但现在没有打出来。他在那本书世界期待的门徒里面提到世俗化的描述四大特点大家知道一个主的忠仆一辈子服侍主，而且在福音派里面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位长辈，属灵长辈即将离世的时候，他的封笔之作应该值得我们认真的聆听。在他描述世俗化的时候，他提到四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多元主义，我们了解世俗化才知道我们处在什么处境当中，然后我们做回应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针对性。那多元主义什么意思呢？多元主义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讲的都有道理，这是后现代的一个特点。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大家跟一会儿讲的道德相对主义很类似哈。多元主义发生在哲学界，语言文化也慢慢慢慢进入教会，曾经就在斯托勒牧师的祖国，在英国有一个牧师叫也叫 John， 叫 John Hick， 约翰希克，这曾经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但是在那个地方他跟许多犹太人穆斯林等等印度教徒许多人接触以后，他慢慢慢慢思想开始变得自由化，最后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影响世界的书，但是对教会却是摧毁性的，那个书叫做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宗教的解释我不鼓励大家看，但是如果你做研究的话呢，要针对这时代的多元主义有思考，你最好看那本书。那本书简单来说那概念并不难，就是这是一个基督教曾经是基督教的牧师，你想想去写一个宗教的解释，他说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宗教都是一个终极的太一或者实体的表达，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宗教里面包括基督教都不是终极的讲的终极的真理，不同的宗教只是那个一那个太极 对在历史中间在不同处境中间的表达，基督教也不例外，是其中一种宗教。大家留意啊，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他已经放弃真理的排他性，放弃耶稣基督独一性，已经放弃圣经的权威性，放弃了许许多多东西。过去他曾经所领受的传讲的最可信在于，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写出这样的一本可以说影响哲学界，在哲学界迎来了巨大的名声，但是却对教会是极大的摧毁。在他之前的欧洲也出现一位叫施莱马赫的人，这位是德国人，他在去世的时候在柏林是万人空巷，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把他崇拜变成他们的中间最优秀的人，他们去为他哀悼，为他送葬。但是这位施莱马赫是当年精英的精英，知识界确实给教会带来巨大破坏的。今天你去欧洲旅行的时候，看见教会关门，那些巨大的教会变成市场，跟施莱马赫的他的那些自由派的神学不无关系，所以包括影响到今天的时代。第一个特点是多元主义，第二呢是相对主义，或者叫伦理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约翰斯路的牧师来总结，这个跟多元主义非常类似，因为是多元的，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公说婆说的都不算数，都不是绝对的。所以相对主义跟多元主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绝对性。那没有绝对性，也包括对他们看来，今天的圣经也不是绝对的无误，所以圣经也是一个供你参考的有价值的宗教文献。相对主义直接摧毁圣经的权威性，也摧毁那些我们认定的耶稣基督的排他性、真理的独特性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多元主义跟相对主义，这个后现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本质的特点。大家也听到这样的一个探讨，他说那怎么反驳呢？反驳就是，你既然是多元主义相对主义，那你这个相对主义本身是否是相对的没那么简单反驳的哈。如果是这么简单逻辑上反驳，那它不可能存在的，它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让我们相信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现在第三个是自恋主义，斯洛德牧师总结，就后这个世俗化时代很自恋，就以自我中心到了个极致的时候出现了自恋主义。大家知道自恋，这是古希腊那个美少年看了非常自恋，看了水影子的倒影就觉得是哇美得不得了，迷恋自己的影子跳进去死了哈。这个就是古希腊的神话，太迷恋自己了，太爱自己了，最后就死在中间。自恋主义是这个时代的特点，通常我们说自我中心大家都已经觉得够可以了，自恋主义是后现代也是世俗时代的一个特点，只要跟我这个价值观冲突了，我这个感觉不一样了，我这个人的文化、我的背景不一样了，我就不但排斥，我还拒绝。这个 cancel 文化，这种就属于自恋主义的一种表达，在文化界、在社会界的表达。最后一个是物质主义，斯洛德牧师描述第四个特点是物质主义。这个物质主义，它英文里面他说 materialism， 那这不是唯物论哈，不是那个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他的唯物主义是指物质为中心的。这些人很可能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拥有很多的物质，但是物质主义不同。物质主义说唯有此世才是人生终极的目标，这个世代生活在这个世代，生活在此世是他所有的目标所在，没有他世，没有来世，没有终极。所以这是一个后现代人或者世俗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只看到今生当下，非常讲的这些。所以这四个特点，斯洛德牧师描述这个世俗化的特点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地方感觉好像是宗教的衰落。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一个人叫 Charles Taylor， Charles Taylor 写了一本这么厚的书，大家不必去看，你现在 ChatGPT 你只要用三分钟就可以知道他的主要思想。 Charles Taylor， 你知道 Taylor 的名字就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叫 A Secular Age， 一个世俗的时代。在那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世俗时代不是宗教越来越少，灵性追求越来越少，不是的。我们理解世俗好像都是对神圣的事情没有兴趣了，他说不，他说在这个现在的世俗化很特别的，他不是对神圣的事情没有兴趣，而是相当有兴趣。比如说新世纪运动，他对各种宗教都有兴趣。他说现在的世俗主义不是我们传统当中认为宗教的衰落带来的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他说今天的世俗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宗教很热衷，对灵性事情还非常的，像我们在中西部好，不知道在拉斯维加斯对什么感兴趣，我们那边对瑜伽、对太极，哦，就 华人对太极好，美国人对太极不了解，瑜伽可到处都是，连基督徒都在那里还问瑜伽能不能练，我还听说还有宣教士练太极的，练瑜伽的，都有。你就看见这个弥漫在这个时代的特点里面，除了刚才讲的四个特点以外， Charles Taylor 说宗教灵性运动的复兴，但是没有绝对，没有哪一个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你看见这个，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不只是赌城拉斯维加斯好像走向世俗，如果有人只看见拉斯维加斯是索多玛俄摩拉，那就错了，这个时代都是索多玛俄摩拉。所以我们不是看不到和弟兄姊妹在这里设立教会见证的艰难和独特性，不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孩子从这里长大离开了到别的地方，不是到更好的地方，不是离开了拉斯维加斯就得到了光明，得到属灵的释放，不是的，因为都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当中，甚至到了大学校园里面有很多宗教，很多灵性新世纪的东西，但是也是把我们带偏离真理的道路。所以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看世俗化的时候，就是当你从不是对神圣对宗教中间衰落叫世俗化，而是当对绝对的对圣经的真理，对神自己的绝对性，真理的绝对性衰落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世俗化，是对神和他的真理慢慢慢慢衰退了，这个就是叫世俗化。很可能是对其他宗教很感兴趣，那也是世俗。所以真圣经所讲的世俗是雅各书里面讲与神为敌的， 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世俗是指与神为敌的，而不是你很可能对宗教很感兴趣，但是你与真神为敌的时候，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为敌的时候，那就是世俗化的时候。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来思想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来跟随主，这是一个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首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要看到三个方面来在这种时代当中重温和提醒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经文。第一个是门徒的代价，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大家会背哈，从24节到26节16章这里，这段经文你看稍微看一点上下文，前面是在什么背景下耶稣讲的这段话，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时候大家知道前面他耶稣告诉有点像门徒跟随耶稣3年多，好那时候跟随一年多了，好像那个 midterm 期中考试一样来考考他们。考什么呢？他说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在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在考试问门徒，你已经跟我1年多了是吗？你要现在来看看，先问社会上的人，世界上的人说我是谁呢？他们就告诉他，你是先知里面一位，是施洗约翰复活等等，是耶利米，就像报纸新闻一样。世界上你怎么看耶稣？他们有一套的观念。大家看前面一点点哈，第14节，前面16章14节，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耶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但是耶稣很在乎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这地方耶稣看重他们的观点，不是说，哎呦。耶稣好像自己有身份的危机需要门徒认同，耶稣从来不需要门徒的认同，耶稣乃是关注这群门徒，你到底是否真正认识基督，因为我们对他的身份的真正的认知，才对我们的使命有真正的，后面才会有真正的使命。所以这地方耶稣讲这背十字架之前，首先问你们说我是谁，然后我们看见这里彼得受圣灵的启示，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信仰的陈述，伟大的信仰的任性的宣告。然后耶稣告诉门徒，告诉彼得说，这是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在天上的父，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彼得这样看不是他的洞见，不是他的一个宗教的认知，而是神天父启示给你，你才会有这种超越人间的认知。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基于这个，然后后面继续看，告诉他将来怎样哈，就对彼得，再继续看21节，然后耶稣要告诉他要上十字架，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他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那些人的苦，必须，很重要了。耶稣基督弥赛亚来世上的时候必须受苦，必须，然后第三日复活。然后彼得就拦阻他，主啊，万不可啊，就是好像。很爱耶稣的样子啊，但是这是属肉体的。耶稣看穿后面是撒旦在后面借着人的肉体的爱来拦阻十字架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撒旦先退到后面去，因为撒旦的灵进到彼得里面，用肉体的爱能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然后后面继续看，在于是这个词，然后耶稣讲的这段话，大家看见这个背景哈，是主耶稣自己弥赛亚来到世间，他希望门徒真认识他的身份以后，告诉他他真正是谁，之后告诉他，你们若有人跟随我，好，我们看第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路加九章二十三节那里特别提到说，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门徒的代价，弟兄姊妹，首先看到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救主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为了拯救人类，他没有回避痛苦。虽然克西马尼园祷告求天父将苦杯挪去，但是天父，我们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说，天父听他的祷告。其实那为什么听他的祷告还没把苦杯拿走呢？因为耶稣后面说，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所以天父听了耶稣的祷告，苦杯没有拿走，因为成就十字架的工作，他弥赛亚基督必须受苦。那我们毕竟要，我们要问到，我们为什么还要受苦呢？耶稣基督已经背了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受苦呢？我们的受苦显然没有救赎性，只有弥赛亚，只有基督的受苦是救赎性的。我们的受苦是门徒的代价。我一会儿还会仔细讲，为什么叫背十字架，什么叫舍己，什么叫跟随主，这三个词汇很重要，但是都是同义词。我们要，这是因为这个很重点，虽然大家听过无数遍了，还是继续来温习这三个词汇。我们的受苦没有救赎性，但是基督有。但是我们的代价性的受苦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地方看到哈，一个背十字架，一个舍己，一个跟随主，这三个词表达同一个意思。这个背十字架，大家知道，巴勒斯坦人都知道，背十字架是 要上死刑的，要被钉死的。他的梦想，他的一切野心，他的一切的情感，包括他的嫉妒，他的所有一切都将结束。所以背十字架的人即将要被处死，他什么都将结束的。舍己也是，你舍掉你自己的自我中心的那个性情，你要把那个老我的性情要钉死，那个叫舍己，不是你做一点不方便的事情，或者克服一些自己的那些小不方便，那叫舍己。不是，舍己是对你本性里面老我、自我中心、自恋倾向的、自我崇拜的那些东西要被对付，要被致死，那个叫舍己。跟背十字架一样的，都是要钉死这些东西，然后跟随主。从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方面要钉死老我，一方面要跟随基督，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钉死老我的人，他没办法跟随基督。就像我不离开芝加哥，没办法到纳斯维加斯一样的。你说我去纳斯维加斯讲道，我不离开芝加哥可以吗？他们说可以用网络，当然是，就是离开芝加哥到纳斯维加斯，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这是一件事情，就跟认罪悔改、跟接受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曾经在芝加哥地区中西部有一个牧师，他传讲了好一段时间，他说只要相信不用悔改，很可怕哈。在芝加哥地区，我曾经那位牧师在芝加哥好多地方训练，我曾经也受过他的训练，后来我发现他当初以前没有这么讲，后来怎么变了呢？后来我跟王志军牧师等等，我们有七个人写信给他啊，我们只在芝加哥开了一个类似大公会议，我们跟他，因为这是个牧师，他在那有64个查经班在那里讲这些东西，很可怕的，还有伦理大会讲福音正传还是正传，都是讲这些东西，他讲个新奇的东西，不用悔改的，信耶稣单单相信就够了，不用悔改。哦，我不知道他不悔改信耶稣怎么信的，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我不知道不离开芝加哥怎么来纳斯维加斯的。居然传这些，我们直问他，我跟他写信了，我说我引用一句 古希腊人的话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很敬重他哈，他培训过我哈，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赵约翰牧师哈，这位牧师他我曾经培训过我敬重你，但是我更爱真理，你已经走到讲的不是过去的东西了。所以这地方也是，如果今天讲做主的门徒不讲背十字架，我不知道这个。同样的，就跟信耶稣不需要悔改一样了，你可以跟随主不用背十字架吗？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年轻人没结婚的时候，像陈忠书先生说，讲很想进入像围城一样，很想冲进婚姻的殿堂，对吧？还冲进围城，但是里面的人很多都想逃出来，对吧？别笑啊，你笑大声也麻烦。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们不需要哈，就是告诉一些慕道友啊，或者告诉一些年轻人，跟他们讲，我说告诉你们个秘诀。在婚姻里面的人不想冲出来的， 有秘诀的。他们很想听有什么秘诀？他看你跟师母相处是不是秘诀啊？我说这是表面的，我们对付有多大你不知道的。你们有人看过我的见证啊？特别夫妻见证，我们两个人除了我们爱耶稣以外，什么都不一样了。我挤牙膏后面挤，他从前面挤。那个卫生纸我这么转，他那么转，啊，这是我们几乎什么都不一样。他是军官家庭出身，我是农村里面的出身，下嫁给我。他是家里很高贵的家庭，我是很土的家庭，很，就是太多的不一样了。我很理性，他有理性也感性，然后我很重推理，他很重直觉。我在家里很喜欢讲理，他很喜欢讲感受。你看，这个我们除了爱耶稣，什么都不一样。我们教会婚姻辅导，很多人对吧？做牧师都要做这婚姻辅导。别人来我们家辅导，有人想离婚，理由是什么？他我跟我的太太，或者我跟我们丈夫，我们夫妻太不一样了，我们几乎什么都不一样。哦，我很喜欢他这个问题。我说那好。好，我先听你讲了，辅导不是要先聆听嘛？聆听就是关怀，我就先听了，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了。那我就说，你要不要听听？也听几句，5分钟到10分钟，我跟师母有什么不同？他说当然当然，我都听你一个小时，你要听我10分钟嘛？哎，我就告诉他我跟师母怎么不同。他说哦，啊这么看来你们两个人差距比我们还大，但是我靠主的恩典，我们两个在一起了。虽然我刚才说哈，除了爱耶稣和吃福州菜以外，好像吃福州菜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老乡。除了爱耶稣跟吃福州菜以外，我们都一样。但是有一点，爱耶稣这一点是本质性的。你爱耶稣的时候，在婚姻中间，你就会付两个人都愿意爱主的缘故付代价。我们两个常常这样的反思，到现在我们还在说为主的缘故。当然，我们磨合很久了啊，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分享我们磨合过程，不是7年之痒啊，我们7年之痛，那个比痒严重了。但是磨下来了，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都是靠主，如今仍然靠主，我们。婚姻观念哈，礼拜天下午跟大家再分享，突破很多，从过去追求人间的幸福，后来追求不是这么追求了哈，礼拜天再讲。但是重点这地方，门徒需要付代价，进入婚姻也是要付代价的。年轻人只以为两性相吸进入婚姻的美好，只做这个梦，如果看见里面的人都灰头土脸，很多人都想逃出来，也害怕，所以有些人就不结婚了，就同居，啊，保持将来随时撤离婚姻的机会。这就是现代人哈，后现代世俗时代的是特点。但是做主的门徒，同样的，你跟随基督不用付代价。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多年前也是在一个聚会里，我记得在王牧师的家里，然后，好，在王牧师家里有一个人，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知道王志牧师很喜欢讲十字架哈，那讲耶稣背十字架，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有个慕道友，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大概有。1997、98、99年大概哈，就是20多年前了，快30年了。布道也问的问题我一直记得，他就问耶稣已经为我们背十字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背十字架？好大声的问，然后屋里面很多人聚会啊，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会不知道不会回答，还是被这个问题镇住了。耶稣已经为我们背十字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背十字架？请问这问题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还问吗？不好意思说哈。穆道也很坦诚哦，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还小心，因为当然要背十字架的，只是我们不了解。耶稣为我们死了，已经救赎我的灵魂了，我为什么还要背十字架？我也救不了我自己，对吧？我们不能自救，我们的受苦也没有救赎性，那我为什么还要背？主耶稣这地方明确叫我们背十字架。那你简单回答很简单，圣经说了，耶稣说了，他背十字架，我们也背十字架，那你就背吧。这个回答呢，人家没那么信服。没那么往心里去，是耶稣说了，当然你要认耶稣的权威，那我也接受。他没理解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一会儿耶稣会回答为什么哈。很多人就以为我们信耶稣得救了，有永生的进天堂了啊。我们华人很重个人救恩哈，这个很好。但是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得到天堂的门票了，我们就刚才唱的诗歌，好忘记昔日的恩典，然后就哎呀，迷人的笑声里面，我们在舒服的环境里面。其实没那么舒服的，对吧？你活在世上就不舒服，一定会有这个苦那个苦。神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世界，在此世，在这个世界活得不舒服，这是神爱我们的记号。我的师母有一天为孩子祷告，我吓一跳，弟兄姊妹更吓一跳，说主啊，不要让我的孩子太舒服而忘记了需要救主。哇，不要太舒服，这个他没求苦难，没有求苦难，但是意思就是说，不要在世界里面舒服到一个地步，没有救主也行了。在这一点上，弟兄姊妹，当我们跟随主中间遇到的困难、遇到的难处，实在都是神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他背十字架跟随主舍己。这地方 我们需要这个代价性的苦难，不是因为能够这个苦能够救赎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重要的是耶稣说，这个跟随主的人，他要效法他背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老我里面败坏的性情。这是已经被救赎的人，他是成圣之道，不是靠着背十字架来得救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我们不是靠着受苦得救的。耶稣已经的确那个问题很重要，耶稣已经受苦为我们受苦了，我们为什么还受苦呢？如果你把受苦等同为救赎的话，那就错了。耶稣的受苦是救赎，但是我们的受苦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受苦救了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靠着受苦来自救呢？他的问题有个前设在那里。我们的受苦不是为了救赎，我们的受苦是因为背十字架跟随主是我们成圣之道，做主门徒必须的。一个进入神的国，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已经重生悔改的人，他必须长进，必然要长进。就像一个种子，只要是活的种子，它一定你石头压都压不住，是吧？连纳斯维加斯的干旱都不可以使一个种子不长出来的，是不是？只要是活的种子，它一定会想方设法从某个地方钻出来的，那是活的种子。跟随主的人也是一样，只要是一个重生悔改的人，他一定会听到这是主的命令，不是一个被迫的。好像哦，主说了我就咬着牙关来跟随主，哎呀，咬着牙关背十字架，不是的。背十字架固然苦，但是背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益处。我们来看下面25、26节，甚至27节那里，耶稣讲出一些原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们这地方要知道，背十字架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啊，不是廉价的恩典。庞霍华在他的门徒的代价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有些人讲十字架，讲赦罪，讲宽恕，他不需要要求他悔改；讲受洗不需要有教会纪律，做门徒不需要付代价的哈，然后不需要不要有门训的一种恩典，也不需要有一种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也不需要有这样的没有十字架的恩典，都是讲那些廉价的恩典，在北欧的路德宗里面那时候时代的一种世俗化的现象，他讲得很清楚在那里。他讲的是重价的恩典，重价是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代价了，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付代价性的受苦。他讲到好像福音书里面讲到，看到珠宝的时候，看到宝藏的时候，他变卖一切，欢欢喜喜去跟随耶稣，欢欢喜喜去把那地买下来，欢欢喜喜的顺服。只有当我们知道跟随主的被主救赎这个宝贝的时候，你的顺服才是欣然顺服，才会如果是一种咬着牙关的顺服哈。我不知道你在婚姻中间是怎么样哈，如果你是做妻子顺服丈夫，圣经讲的，如果你是咬着牙关的话，两个责任都有，肯定丈夫让你顺服的不开心，另外你的顺服动机也有问题，两个都有问题。但是有一天我在巴塞罗那讲神学前不久，我们题目是问弟兄怎么做让妻子顺服更开心，这是神学课后神学生们探讨，弟兄们要怎么做让你的太太顺服得很开心。结果正在讲这话的时候，大部分是弟兄在，姐妹少啊。师母电话从打电话过来，然后正好师母从芝加哥打电话到巴塞罗那，然后同学们一看师母的声音，好，他们有些人认识他。我说正好我们正在讨论弟兄们怎么做让妻子顺服更加开心一点，更容易一点。他说你们这问题就问错了，我们顺服做妻子顺服你，不是因为你们做得多好以后我们顺服你，我们是因为主的缘故顺服你。他一说弟兄们就谢谢师母。大家知道哈，就是弟兄们受安慰了。原来你们做姐妹的顺服丈夫是因为主的缘故，是敬畏神，而不是我们要做多好以后让你顺服。但是弟兄姊妹释怀以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舍命的爱妻子，是吧？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要舍命爱妻子。当你舍命爱妻子的时候，的确让妻子的顺服更容易一点。但是妻子的顺服却不是因为弟兄多可敬、可爱、可顺服。是因为他们敬畏神的缘故，的确是他刚好打进来。我说好了，你就你给我们5分钟就够了，你把最重要的问题，把弟兄们的重担都解决了。我们今天因为选那个题目不好，弟兄们怎么做得好，让姐妹们顺服更容易。弟兄们那天晚上很有压力，但是你看，这里是代价是什么呢？是因为主的缘故，弟兄姐妹，欣然顺服是因为你看到十字架救赎的宝贵，那个宝贝。那个变卖的那个圣经里面讲欢欢喜喜去变卖的，他看到宝藏藏在地里的时候，知道那个宝在那里，他是欢喜变卖那个一切，就把那块地买下来的。这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喜乐的动机啊！如果你跟随主是就咬着牙关 哎呀，还要去做礼拜，哎呦，这天气这么好，还要去培灵会。我不是说培灵会以后都一定是最属灵哈，你来这里睡觉也可能也不一定有收获，但是你里面顺服主是因为爱主。我们都谈过恋爱，对吧？大部分人谈过恋爱。我记得我谈恋爱的时候，你说你的师母很漂亮，当然你有动力。我记得他在中国，我们认识不久，我回到美国，我就打电话，那时候电话卡，那很久以前了哈，电话卡外面蚊子很多，我要叫电话亭外面加油站打电话给他，就是啪啪啪都是蚊子，打了这个我们那时候很贵啊，那10块钱不能打多少分钟的，但是我就把它用完了，有的时候分2次，哎，打电话的时候蚊子咬我没感觉啊。但是我一回到屋里以后，这个一包那个一包，哎呦，我说刚拆过去想怎么就不痒呢？大家知道，蚊子咬都是痒的，但是为什么刚才不痒，还真不痒了？为什么回来就痒呢？大家知道这个原因哈，很清楚。你被爱充满的时候，蚊子叮都不算什么嘞。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欢欢喜喜的变卖。圣安东尼那时候不叫圣安东尼，在那位年轻人看到罗马教会的世俗化，非常严重的世俗化，君士坦丁归主了，教会人数大增，然后教会世俗化了。看不下去的一群，其中有一个叫安东尼的一个弟兄，他看到罗马教会的衰败，他要起来，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他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听到说要变卖一切跟随主，他欢欢喜喜的变卖他一切，将他所积攒的财富带到沙漠去，在那里建立沙漠修道群体。后来就是修道运动的兴起。这么一个人，他就实践了，他就听到圣经对他，神借着圣经对他的呼召，变卖一切，欢欢喜喜的弟兄姐妹。欢欢喜喜，因为他看到更宝贵的，他为了那个时代教会的世俗化荒凉情形，教会人数大增，应该是高兴的事情。他看见的是荒凉，看见的是世俗。皇帝都信主了，教会人数大增，有什么不好呢？世俗化了，什么人都来了。就像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信了主了，那什么人都来了，可能党员都来了，很多人都来了，那跟国家主席坐在一起，可能还有一些好处呢。安东尼弟兄欢欢喜喜变卖，是因为他看见十字架救恩的宝贵。看见教会世俗化荒凉里面心痛，他把他的财产变卖的时候，不是舍不得，欢欢喜喜去建立修道的群体，去呼召一群进到沙漠。沙漠运动有很多反思哈，你说是避世啊，对福音使命没有了，但是那时候保存一群圣洁追求，好像在以利亚的时代7000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是那样的一个修道的群体，保存圣洁的火种。后来教会借着他们，不但保存了许多以前美善的那些修道的文化，而且那群在世俗化的罗马保存了一群圣洁的群体，影响到今天的教会。他是变卖的时候欢欢喜喜的，所以这地方看到这三个方面哈，这里是背十字架、舍己和跟随主，这个都是对老我里面说不，而不只是说虐待自虐，不是的。为主受苦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关键是你是因为爱耶稣。当我们在婚姻中间摩擦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主的缘故，因为我们共同点，我们是不好自夸哈，但是因为真是我们认识到后来结婚走入婚姻，都是因为主的缘故。你说师母这么好看，你还是因为主才要她啊？你这说的好像她有多大毛病似的。因为有一天我就是看到她，她就说让我爱她不要太过爱耶稣。哦，我说不娶这样的女孩子娶谁啊？我去做传道人已经表明我要去传道了。她说在中国大陆，很喜欢嫁给传道人的人很少的，而且长得好看的，就军官的孩子，那就更难了。军队大院里面长大了，军官的孩子，你说渴望要嫁给传道人，给我赚了捡了个便宜，是吗？但是我要想想他，他说你不要爱耶稣超过爱我。哎呦，我说那就你了，是吧？当然他不说这话，我可能也会注意一阵子哈。但是我需要分辨，因为我要做传道人，他是否做师母就还要想想。但是他说你不要爱耶稣超过，他没有跟耶稣嫉妒哦，那太好了，那我将来娶了你，我还可以到处布道，到处讲道，你也不会跟耶稣过不去，对吧？付代价，这就是什么是第一位，弟兄姊妹，爱情不是第一位的，在我们这里不是为了爱情故，二者皆可抛，为若为神国故，二者皆可抛，不是为自由故，自由，海洛菲是为自由，是吧？是各国都用他的做民主运动啊等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喊过这些东西，但是为神国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抛，爱情可以抛，亲情可以抛，世俗各种关系都可以抛，但是为耶稣的缘故。所以耶稣讲到门徒代价的时候，在路加14章里面说，若有人跟从我不爱我超过，前面里面也提到爱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非常 radical 非常激进的。 但是这个激进是一个全然的义无反顾的，没有其他的。但是这地方是你要真看到十字架救恩宝贵的人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地方我今天勉励大家鼓励大家的重温的，不是让大家怎么样受苦怎么样，不是这个，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够欣然舍弃，挑战大家也是跟大家共勉，为什么放下来舍弃为主是这么艰难，有没有可能我对十字架的救恩了解的还不够，我对那个宝贝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真的宝贝，所以我变卖有点辛苦，我还没有鉴定那个宝贝是不是真的，我还没请专家鉴定，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真知道的时候，我就变卖一切。弟兄姊妹，你当你们让孩子考名校的时候，进好大学的时候，你们都不用思考了，拼命了，那个你们已经分辨好那是真的东西了。但是为什么委身爱主这件事情却再想想，这个代价太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测，你对主的爱或者对爱的经历还不够合理吗？我也问我自己哈，我不是因为传道献身服侍主以后就可以说这个话，传道人也可以用讲台，也可以用教会的机制，多少堕落的传道人，因为他在教堂里面拿到了影响力，甚至如果在敬奉再好一点，教会再尊重他一点，他很可能把那里当作自我实现的机会了，他也可能在教讲堂上在教会侍奉中间堕落了啊！我不是说你们朱牧师哈，在拉斯维加斯做传道人就很艰难啊，非常的困难，我很敬佩在索多玛做传道人哈。圣经里面说罗德传异道的罗德一家，罗德虽然烧了一身灰出来哈，太太也丢了，但是罗德还是传异道的罗德是吧，挪亚，挪亚也是，罗德也是，罗德还是神也可以称赞他的，罗德虽然灰头土脸的离开索多玛。耶稣讲的理由我们看见这地方，我们看第二十五节，耶稣讲的这个理由，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或者灵魂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地方大家看有点绕口哈，要抓生命的得到生命的去失去，而为他要丢掉生命的去得到，这叫悖论对吧， paradox， 大家知道悖论哈，悖论不是矛盾，我们这里好多读书人都知道哈，悖论就是是非而是，就看起来好像矛盾了，其实它不是矛盾的，悖论揭示更深的真理啊。举个例子，悖论很简单的悖论哈，你们这边的海的水能够喝吗？到处的海可能水都不能，海水能喝吗？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在汪洋大海上干渴而死，这句话叫做就是悖论，在汪洋大海上干渴而死，这个是悖论，就看起来怎么可能呢？水那么多怎么渴死的呢？昨天晚上周牧师师母、去接我们的时候我很感动、他带了除了给我们晚上过来吃的还带了好几瓶水、非常重要，他还说我们拉斯维加斯很干燥的，好细心、很窝心，我们真是保存着这个水啊，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细心啊，那是水而已。但是这里边我们看看哈，有些人想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耶稣说，想救自己却救不着，但是为他舍弃的却得着了，这就是悖论。表面上好像矛盾，但是这是个悖论。它真正的揭示一个真理，就是靠自己自救了，救不了自己，一直就像用自己抓脑袋哈，你没办法把自己拔高一样。很多今天的宗教都是自救的宗教。世界上的宗教绝大部分都是自救的宗教，除了大概基督教、犹太教跟伊斯兰教以外，伊斯兰教也落入它是异教，当然犹太教是跟我们很接近，但是他不认耶稣是救主。你看有些人说他只是信旧约，他信新约跟我们好像是兄弟，不认耶稣为基督的都不是真正的得救的宗教，真信仰。所以犹太教也不例外，虽然他读旧约，但是他不认耶稣是救主。根据约翰一书里面说，不认死的就没有父了，所以不要把犹太教当作好像他们只是怎样。这地方告诉我们非常揭示一个很深的真理，就是靠自己得救的耶稣说那个这个生命啊，或者翻译成灵魂没有关系，基本上就是指你全人靠自己要救自己，他最后得不到。相反，为主舍弃自己，为他舍弃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被他得着了，然后愿意跟随主付代价跟随主，却得着了。所以耶稣讲的这个第一个理由是，为什么他为我们舍己了，钉十字架了，我们还要背十字架？因为我们背十字架不是救自己，刚才讲了，我们背十字架是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已经被他得着的生命，然后走舍己的路。这个有点像劝孩子一样啊，你在主的家里长大，你要好好的警戒你的生命行为，使你成长更顺利一样，也跟修剪做。我们种过农作物的弟兄姊妹，你有些修剪树长得才好， 剪的时候 都是痛了，管教都不舒服了，但是剪的时候使你长得更好。这一块也是，这地方舍己是你生命更能够得到生命，这个舍己是让你里面败坏的性情靠着十字架，靠着圣灵使你败坏的性情被对付。所以这个意义上说，耶稣讲的是得着，不是失去。当我们讲到这地方这个悖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保罗也是一样。保罗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保罗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里讲的，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对吗？是软弱的，是愚拙的。在希腊人看来，希腊人是求智慧的 ，philosophia， 是不是这个词就是哲学，就是爱智，爱智慧。但是在希腊人看来，十字架非常的愚拙，怎么能可能一个人一个被钉死的罪犯，怎么可能来拯救我们嘛？是不是毫无能力？怎么可能？这是毫无智慧的。在犹太人看来是求神迹的，没有能力，就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的人，怎么可能来救我们？所以无论从希腊和犹太的传统，都不十字架在希腊人看来是软弱的，在犹太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耶稣的保罗说，但是他传的就是这位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彰显最大的，在人看来愚拙当中彰显最大的智慧，在人看来软弱当中彰显最大的能力。也是唐崇的牧师布道中间常常强调十字架的反合性或者悖论。十字架的悖论就是看起来是矛盾，表面上是矛盾的，但是却是真正的里面皆是深层的真理。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拯救，就像海水表面上看来汪洋大海的水你渴死了，渴死本身反映出一个真理，就是这个水是不能喝的，揭示出这个真理。如果汪洋大海都是可饮用水的话，那你就死不了嘛，对不对？但是渴死本身反映出一个现实，这个水是喝不了的。同样的，今天的世人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包括在宗教里面自救，在财富里面自救，在成功里面自救，都救不了自己。我们不用活很久都会看见那些很多只有财富但是走向灭亡的人。我跟师母很荣幸被主呼召，因为传道做传道的缘故，知道更多弟兄姊妹和慕道友的痛苦。我们见过千万富翁来到我们家里哭泣的，你说千万富翁还哭啥？但是太太哭啊，先生不哭。但是感谢主，他哭着哭着，师母带他引导他信主，归向了耶稣，信了主。千万富翁钱很多了，对吧？我们百万富翁的可能都不多了，对吧？千万富翁，哦，你还哭啥？对嘛，带来的痛苦。我们也见过亿万富翁的，真的，我们芝加哥虽然不是有钱的地方，但还见过亿万富翁的，亿万富翁的孩子不是本人，也是，当然他没什么眼泪，但是他是追求主，感谢神，亿万富翁的孩子愿意奉献给主使用，来做传道的工作，我们感谢神。你说要不要赶紧认识他我们教会是，当真正知道十字架的宝贵的时候，这个悖论当中来表明我们真的是爱他吗？我们真的是追求他吗？所以十字架的悖论让我们，十字架的悖论让我们这个救赎和生命的悖论让我们知道靠自己救不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自救的方法，用自我知道他一直教会是靠圣灵入门，然后用圣灵来自己来成就成圣，靠肉身来成就成圣，不可能的，做不到的。保罗告诉他，你不可能的，你靠圣灵入门，你也是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长进，成圣的路也是靠圣灵，也是靠主，不是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当中如果遇到重担了，遇到艰难了，你还没学习操练靠主，依靠主，其中很可能有一样东西是你心中的偶像没有放下。某些东西你太爱了，爱得不得了，但是一碰到那里你就跳起来，然后使你对主的委身方面出现一些困难，但是没有好好的反省，我为什么把时间精力奉献给主，我为什么那么纠结，我顺服为什么那么辛苦。没有像黄牧师那时候被蚊子叮着他都不痒，那因为他在爱中。如果我侍奉中间开始厌烦会众了，开始远离会众了，我也要反思，我当初呼召侍奉的时候那么当初几年那么火热，为什么现在开始冷漠呢？开始对会众有点距离呢？可能我的爱退却了，就像刚才唱的诗歌很可能侍奉的时候，慢慢的我们传道人也会需要被充电的，需要被复兴的。所以这是耶稣讲的理由，这是生命的悖论里面，在门徒的悖论也看见生命的悖论后面皆是更深层的真理，自救救不了自己，只有把自己全然钉死，靠主，靠着十字架，靠着圣灵全然钉死的人，他才可能过丰盛的生命。只有不断被钉死，不断活出丰盛生命的人，他越来越喜欢被钉死， 这是一个我们夫妻体会到的哈。刚才听到一声嗯，哦，有人回应了，那是我的，刚好是我的妻子，她体会到了被钉死的时候，后面原来是主喜悦的心意，婚姻可以过得很甘甜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夸口，我们是靠主在这里告诉大家，婚姻可以很甘甜的。你想想，两个人都常常认为自己有错，这个婚姻能不甜蜜吗？你看很多弟兄啊，很多姐妹跟我们说，牧师，你去开个弟兄会吧。我说为什么？我的弟兄是要听啊。我一听到这个建议，我就为姐妹发愁哈，因为他认为他的婚姻问题是先生的问题，很可能也是，但是婚姻常常不是只有一边嘛，对不对？你如果认定你的婚姻问题就是你的弟兄的问题，或者反过来弟兄说，师母啊，你快弄个姐妹会吧，把我的太太带去，都是用牧师师母来 fix 来解决你家的问题。这一类一旦这样说的人，我都要解决帮助他，可能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他认为问题的家里的问题是在对方的，那这个人认知就有问题了，对吧？第三，我们看见第26节，耶稣这里看到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对不对？赚了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灵魂，你有什么益处呢？得失，这里你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怎么这里得失光非常的清楚，门徒的得失，耶稣这里用一个夸张的手法，得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我们也没得到全世界，对吗？我们一个 block 甚至大点的房子都买不起，你一条街更买不起，你把拉斯维加斯都买下来也买不起。耶稣说，即或你得到全世界了，赔上自己的性命。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君王，对吗？一个帝国的宰相或者帝国的元首、帝国的皇帝，他死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能带走。这个大家都知道，约伯也说了，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将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当被称颂。所以约伯很清楚这一点。在这地方的得失观里面，帮助我们看见得跟失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角度是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就高兴，但是一旦失去的时候呢，他就患得患失。从神的角度看非常的不同，所以一个人真正得到生命的时候，他会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得失。使徒保罗大家知道，他在重生悔改之前，他是一个激进的，也是一个激进的宗教徒，犹太教徒，非常激进的逼迫耶稣的门徒，他以为在侍奉神，侍奉耶和华神，直到大马士路上被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光照以后，他悔改才发现，原来他所逼迫的却是这位拿撒勒人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为宗教大发热心，却做错了事情。直到被光照醒悟过来以后，他你看他后面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把万事都当作粪土，没有什么，因为使徒保罗的献身舍己非常甘心乐意的，因为他得到至宝了，他知道什么是至宝。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是大家知道，这是古希腊一个大家知道那个传说哈，我没看到文献哪里这么记载，我有的时候会考究文献哪里出处哈，没有考到，但是我听到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有可能这个人会这样做了。他很年轻就去世了，三十几岁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皇帝，他不会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呢？他去世的时候给世界上了一课很重要的得失的课，对吧？假设那个事情是对的还是真实的哈，他把手伸出来，从棺材伸出来，这是个全世界都羡慕都传说这个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他死的时候他告诉世界，我什么都没带走，这是非常 philosophical 非常哲学性哈。亚里士多德如果在世说，哦，我这个好学生呢，不但是个皇帝哈，对，他还告诉世界一个信息是虚空的，如果论财富论权势论地位，很少人超越亚历山大的。如果再比他年轻就能够达到三十几岁能够达到那个成就的时候，大概在没有人可以比过亚历山大的。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告诉世界，我什么都没带走。如果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一个教训对人类教导人类都没醒过来，那我们还在追求一些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你看洛克菲勒说 One more penny, one more penny, one more penny, 再多一分再多一分再多一分，这是他的动力。他最后快死的时候没办法，很多钱也捐出来了。现在 Rockefeller Foundation,不是他不好，而是他洛克菲勒代表了许许多多石油大王，代表了许多人的心态，不是他比我们，我们只是没有机会表现，我们只是没有机会出丑而已，我们是有贼心没贼胆，也没贼的机会，只知道肉好吃，不知道只知道贼什么，有人说只羡慕贼有肉吃，不知道贼挨打，我们是没有这个机会露馅的。所以你看神赐给一些人财富，感谢神，但是你要小心财富会烫手的，财富会把你放大你的价值观，原来你贪爱世界人家还看不见，哦，你一旦成为 千万富翁，然后百万富翁了，哦，全世界都知道，原来你这么世俗的一个人。你知道我们牧师当中做游戏，有一样东西，有一个牧师不做了，就是假如你有100万的话，你做什么？有一个牧师坚决不做这个游戏。他说我要不要真实呢？真实说出来的话，恐怕绊倒人。有人会说，哇，我一旦这个牧师拿100万，我就不牧会了。你就说出来，会众说，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玩一个游戏绊倒一群人，他就不玩这个游戏了。Truly willing 啊，一个英文的牧师 ，Truly willing， 他揭露我自己了，权势也会，地位也会。被人尊崇也会，以前我很虚荣啊，我不是贪财，我贪虚荣啊，我很喜欢别人称赞。那后来讲道王，因为知道这个牧师很虚荣嘛，有人就迎合我啊，牧师啊，你讲道讲很棒啊，就夸我，哎呦，我就一高兴高兴大半天哈、啊。后来我就不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太虚假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庸俗了，这怎么能够这样讲？我有的时候问，那你说我讲得好，我哪里讲得好？我要听一听你讲哪里讲，那其实我想更听更多哈、啊。后来我就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恭维，可能啊，我就觉得我就喜欢心里暗暗的佩服我的人，哎，这个就隐形的更可怕的虚荣。然后我有一次就在一个附近的教会讲到说，我其实不喜欢你称赞我，我只喜欢你心里暗暗的佩服我。而结果讲完到了，有一个姐妹就过来，我快走的时候在门口，黄牧师，我心里暗暗的佩服你。哎呀，我那天拔腿就跑，我的主啊，很怜悯，赶紧走了。啊，不是那个教会不好，我自己招来一大堆的试探。因为你讲你喜欢人暗地里佩服你，人家就给你暗地里佩服，你要不要？这个人哈，这个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同样的，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求主今天圣灵来关照我们，来看见门徒的代价。这里耶稣不是要我们受苦自救，不可能自救了，他已经救了我们了。重要的要靠圣灵反思，我为什么付代价？没有像圣经里面讲那位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欢喜的。我付代价服侍主，我付代价在这里，我是高兴的、啊，不是因为牧师长老说了我今天要陪灵会，我必须来啊，是因为我也愿意去听一听这个从寒冷的芝加哥来的弟兄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供应我们。你在这个是因为主喜悦，他即使没供应我们，满口福建口音，我也能够听出神喜悦我去那里，主喜悦了，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讲员有怎么，讲员清华毕业，清华毕业又不是学神学，世界上有些别的东西不要吸，这个东西不要吸引人。这个东西本来是用来布道会用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不是怪你们牧师哈，是我写的时候我就这么写，我搞错了。布道会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我有个讲员介绍，有时候就发给大家了。但是我想，哎呀，培灵会用是这个干什么呢？布道会是吸引慕道友来，因为耳朵有听，哦，这是数学博士，我也许听一听。培灵会不需要这些，是我搞错了。抱歉，弟兄姊妹，也亏欠主牧师，不是牧师的问题。正确的介绍是一位曾经牧养多年，在主里面一起成长的弟兄，或者一对夫妻。这样就好了，因为不，这是培灵会弟兄姐妹，抱歉啊，布道会的时候有我用这个讲员介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重要今天一起第一堂反思门徒跟十字架中间，十字架告诉我们付代价，这地方代价不是救赎自己，不是自救，主已经救我们了，十字架帮助我们来致死我们的老我，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这是成圣的目标，致死老我里面，我们是因为主要我们这样做，另外我们喜乐的得到救恩的宝贵了。救恩的宝贵是我们真实体验到那个甘甜，救恩的甘甜的时候，我们乐意。但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喜乐的奉献给主。我那时候有挣扎，想做数学家、数学教授等等，有挣扎过。但是后来发现，神用我来建造门徒，看见别人生命改变的时候，我欢喜快乐，感谢主。神也在雕刻，也在破碎，慢慢帮助我成长。第二个，从刚才生命的里面的悖论里面看见的本相，靠自己抓，雅各就是抓抓抓一辈子，最后降服在主面前以后，他生命丰盛了。同样的，如果我们还是靠抓抓抓抓抓，在宗教里也抓，最后不肯放手，不肯被主用，我们一辈子都是小气，一辈子都是吝啬，也是如果已经得救的话，也是仅仅得救不丰盛。但是当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侍奉主，你会体会到换了无限的甘甜和生命的喜乐，不是世界的成功，或者也不是世界的所谓自我实现，那些心理学给你带来的慰藉，是真正灵里面被主得着的喜乐，无限的甘甜。我们见证过，我们也继续来经历这些。最后，甚至像主再来，说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荣耀中间见他。从末世的角度，将来他能迎娶教会，我们这群都在他里面，这也是极大的动力，使我们今生去过一种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从来背十字架跟随主不是主为我死，然后我欠他，我也要背十字架，千万不要误解，主不要我们这个东西。 被十字架不是回报主对我们死，是一个因为被拯救的感恩，愿意这样回应。我被他救赎了，从绝望、从死亡、从捆绑里面，罪恶捆绑里面被主释放了。我们因为得到救恩了，我喜乐的把自己献给主。无论做传道不做传道，都是全人的奉献。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全然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我们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喜乐的，喜乐的，因为得到救恩了。如果不能喜乐的话，我回去今天第一堂以后，你反思为什么我奉献体力精力金钱资源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什么没有喜乐，你问自己哈，你不用告诉我也不用告诉牧师长老，你为什么没有喜乐，这个问题可能会帮助你。为什么耶稣讲了还有圣安东尼奉献的时候那么喜乐，我为什么奉献这么辛苦，你 问自己哈，主啊圣灵关照我，我为什么这么辛苦，我是否对你救恩的真实性我体验了。第二个，你看见自己是否还在抓抓抓抓，如果还在抓的话，主啊你帮助我不要那么抓了，因为这个抓你已经告诉我们生命的本相，借着那个悖论不是怎么抓的，生命的悖论告诉我们，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为他的缘故是善的时候，却得到更大的生命，是永恒的回应，会有永恒的回报。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弟兄姊妹在周六在这里有专注的时间一起来陪灵，愿主灵来再次复兴我们。只有你自己来更新我们的时候，看见十字架的宝贝，看见救恩的宝贵，我们就像福音书里面说，我们愿意像那个人主啊，变卖一切，看到宝贝藏在地里，愿意看到好珍珠的时候就变卖一切来换取，因为主你已经给我们上好了。感谢主赐给弟兄姊妹这样的专注，我们午餐后继续来到你面前，求你继续来复兴加添我们专注和力量，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蒙造就，奉耶稣名求，阿们。